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你的38年，在这里要到38年，然后要上一辈的人，除了那两个加勒约书亚以外，通通要死。他们应该更敬畏神了，可是因为这样的环境，在旷野走，他们没有学习敬畏神，没有学习听神的话，他们中间有人开始悖逆。这是利未的曾孙，歌侠的孙子。利未的支派里面，歌侠和流变的支派，他们住的是很近的地方，而他们也有类似的地方。这个歌侠抬的是会幕里最尊贵的东西，流变呢，原来是以色列的长子，就这两个支派都应该是最尊贵的。可是这个可拉这个支派呢，就是歌侠的这个支派呢，他们不能做大祭司，不能做祭司，祭司只有亚伦支派可以，亚伦的那组可以。然后流变本来是老大，有长子的荣耀，但是因为流变犯了很大的罪，所以长子的荣耀被剥夺了，给了犹大。哇，各位，这个世界上当然有很多事你觉得愤愤不平，太多了。如果你不信神的话，没有一件事你会觉得公平，没有一件事你会觉得满意，每件事都叫你生气。我不是说我们要做阿 Q， 我也不是说我们心中没有公平正义，但我们真知道，如果你要有真的公平正义，甚至你有那个不平的心，都是因为只有神是公平正义的，否则你哪里来这种公平正义的观念呢？可能在他们开始受到这管教，38年管教的时候，那不肯顺服的人就在这管教中更加不顺服。那他们的不顺服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宗教，一个是行政，或者一个是政治。宗教方面，可拉党希望做祭司，他们不能做。流变希望能够重新，流变这边就是大贪亚比兰这个支派，希望重新成为以色列的老大，可是神已经没有让他们做老大，于是他们就起哄了，然后就开始造反。他们找了以色列250个首领，然后责备摩西。这是我刚刚讲的啊，各位请小心的听，我没有说反对民主政治，我更没有反对称义而带来的信徒皆祭司。但我要强调的是，在现在的教会里，不管有多少的错误和不好，神所设立的规矩，你最好不要轻易的去挑战。我在这里，我不是帮领袖讲话，我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基本上有一种应该顺服的态度。我们当然有批判的态度，执政掌权的不对，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，我们可以批判，我们可以责备，这个新约旧约都有，但是总不要忘记自己也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。好，现在他们就说了，你们为什么专权？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觉得现在已经在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多热情，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为什么学生要听老师？哇，我看现在老师越来越难做，我看校长也越来越难做。我们以前校长好凶哦，我们以前校长哇，长得站上去就训我们，现在我看校长还要穿什么天鹅湖要跳芭蕾舞给大家看，现在校长天天在巴结这些学生啊。以前的老师好凶哦，以前父母好凶哦，现在我看每一个父母都非常孝顺自己的儿女。各位年轻人，我也先提醒你一下，我知道你也很不满意你父母， 啊，嫌他的这个手机没有给你换的够新，电脑没有给你够多，但是你真小心一点，你有一天也会有儿女的，你怎么对你的父母啊？有一天你的儿女会加上利息，而且是高利贷的来对你，当然这不是绝对准确的。你说那我就不结婚，哦，那就会有其他的方式来让你受不了。各位，我要说的是，上帝是慈爱的，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才学得会。不过如果你心中是苦读的话，再多的管教你还是苦读。这两个，一个是可拉，一个是大贪亚比兰，一个要求宗教上的权力和荣耀，一个要求政治上的权力和荣耀。他们就跟两方面挑战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亚伦。亚伦代表了宗教上的，摩西代表政治上的。我们可以发表我们的不满，你在公司，在台湾，在家里，在教会都可以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顺服上帝的态度，不是要自己那个自我的彰显。哇，他们讲的非常好，信徒皆祭司，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，为什么要听你们的？那么甚至在这里他们有很强烈的民意基础，整个会众250个领袖通通跟着可拉和大贪亚比兰向摩西抗议，你们为什么觉得你们比别人高？各位，即使是民主时代，我们还是说宪法赋予总统、赋予行政院长分层负责权利，我们是应该尊重的。即便他不好，我们也可以用选票罢免的方式来让他下台。真的要到造反、杀人、革命，这个基督徒在传统上基本上是不做这个事。我们用其他的方式，我们一点没有降低标准。事实上，基督徒应该有最高的道德标准。我们对政府、对父母、对上司、对自己，应该有最高的道德标准。但是，我们还是在顺服上帝之下做。现在这些人就不想听摩西的带领。其实他们还是在想一件事：他们不是对摩西不满意，他们对上帝不满意。我们的悖逆和不满啊，小心！以弗所书说：“不可含怒到日落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”生气可以生气，不满可以不满，不可含怒到日落呢？倒不是说你5:59发现有一件事很生气，那你只能发生气1分钟，太阳下山了。早上6:00你发现一件事，你可以生气12个小时哈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是太死板了。不可含怒到日落的重点是说，你不要心中始终有一种苦毒，始终。不要让你的苦毒一直在心里，对，这是需要被对付的。我知道这很难，有的时候让你苦毒的人天天都在你旁边啊，我忘了吧，一看到他又来了，甚至我已经忘了饶恕他，他又来了，这都是我们在社会上会碰到，在这个世界上会碰到的。有的时候真的不是，甚至不是你的家人，不是你同事啊，那有的都可以躲，有的是你身上的有一些一根刺或者病，求神拿走。但就在你最迫切祷告，大家都在为你祷告的时候，突然那个风湿关节炎痛得不得了，你的苦毒不能不向神发出来，说你怎么搞的？我说这些话是我知道，我自己也会。我现在是不太敢向神发脾气，因为我觉得发了他来一手更重的受不了。但是要信靠他啊，交托他，实在我知道很不容易，但是各位，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。你除了对上帝的信靠顺服，除了求神的灵让你知道，借着十字架知道上帝那么大的慈爱，很难顺服下来。可拉、大贪亚比兰，他们表面上是攻击摩西亚，表面上是这个环境，摩西亚人带他们走的环境太恶劣了，实际上还是对神的不满。摩西听到这话，他没有话讲，他俯伏在地，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：“ 到了早晨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，就叫谁亲近他。他所拣选的是谁，必叫谁亲近他。可拉，你们要这样行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，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，把香放在其上。耶和华拣选谁，谁就为圣洁。你们的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。这是摩西对可拉讲，也有对大贪亚比兰讲。那么我们刚刚说，我们对上帝的悖逆可以表达在，不是表达在杀人放火，可以表达在我要服侍上。什么意思？那诗班指挥的不好，我来指挥嘛。长老带领的不好，我来带领嘛。主日学教的不好，我来教嘛。各位，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个困难，普遍的困难是大家不想服侍，探访啊，不想去唱诗，不想教主日学，不想，这是一个困难，这是比较普遍的。还有一个困难不大普遍的，就是有人想服侍。呵，那有人想服侍的时候，常常不是想服侍，是想发号司令，那就麻烦了。我承认很多时候你是能干，领导的人并不能干，并不优秀，起码没有你能干，没有你优秀，这种事太多了。我们更不是说不能改，可以改，也应当改，可以谏言。摩西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万民。他是爱百姓，但是谏议他会听，听了又忘记，他还是会听，你可以谏言。但现在整个不是这样，整个是我们都是圣洁的，我们要自己来做主，每个人都聪明，每个人都有智慧，我们要自己做主。我是觉得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开始，到大贪他们亚比兰还有可拉党，到今天的所谓后现代，人的罪恶都表现在这一点上，就是我不要任何的权柄来辖制我，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天堂，后现代讲的这也就是天堂。不过通常这种人是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绝对不容许别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尤其是如果犯到他的话。神给我们聪明，给我们才智，给我们自由，甚至在顺服他底下的一种自主都有，应该有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求主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神，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，不要背逆，不要自以为你，不要自以为是。你聪明，你能干，你看到现行制度很多缺点，感谢主，靠着主的恩典和慈爱去照着主的意思去改，勇敢，有耐心，有爱心，有智慧。不要自义，不要自大。他们要背逆，摩西没有办法，因为投票投不过他们，权威百姓有那么多人，250个领袖都支持，我们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个领袖，但是照这样看250个领袖都支持他们啊。这里我们简单谈一下权威从哪里来。各位，权威从哪里来？政治的权威从哪里来？在传统上，第一个从拳头来，我能够拿起刀来杀越多的人，我成为王，我把其他的人都杀掉了，我成为王，我就成为有权威的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嘛。权威以前是看你杀人杀了多少，杀最多的人，最能杀的胜利的。不管是民主或者昏主都是一样，不管是李自成、张献忠或者是汉高祖、唐太宗都是这样，他能把敌人通通杀败。权威第一个是看你的杀人的本领，第二个就是血统了嘛。唐太宗的儿子不会杀人，但是因为他是唐太宗的儿子，他就继续做皇帝，大家都三跪九叩。现代呢， 不太是用杀人了，权威不太是用杀人来，虽然不幸还是有。现代呢，也不太是借着这个血统了，因为你老子是国王，所以我也是国王；你老子是总统，所以我也是总统，也不太有了，虽然还是有。现代呢，这个权威的来源常常就是金钱，我能赚够多的钱，大家就听我。各位，教会的权威从哪里来？你们为什么要听宋长老或黄长老？我不在挑拨离间呢，我只在问，那你为什么要听？我们为什么要听？他们权威从哪里来？这讲起来，各位去想，我在这里不去讨论你们长老的权威是从哪里来，他们要怎么花钱，他们觉得教会预算要怎么样，他们觉得教会应该怎么聚会，他们决定，你们我不知道有多少话要讲，多少权力可以讲哈。这是教会的制度，可以改，都可以改。有些教会权威是从会众来的，像浸信会，会众投票决定一切。理论上浸信会是最民主的，当然实际上不一定这样。这是从下到上的，从上到下的最明显的是天主教，教宗最大，教宗说了算。当然现在教宗也没那么大的权柄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说，那教宗的权柄从哪里来？摩西的权柄从哪里来？宋长老的权柄从哪里来？今天弟兄你在家里做丈夫，你说老婆你要听我的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你的拳头把打得惨不忍睹，所以他听你的，那这很不幸，我要去打你。还是你很会赚钱，他要听你的，什么理由？摩西为什么成为以色列的领袖？各位，不是选出来的，也不是他爸爸是以色列的国王，是耶和华的拣选。啊，但是我们又有一个问题了，耶和华拣选摩西，耶和华没有拣选我们吗？在西乃山底下，神是跟所有的以色列立约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做我的子民，耶和华的子民，我们通通都是圣洁的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而且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票数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各位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不反对民主，这些我们通通都不反对，我们觉得所有的政治制度，所有的教会制度都有它合理，也有它需要改进的地方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，我们坚持的权柄最终来自神，这是神的拣选。那神要怎么拣选？摩西的权柄怎么来的？的确不是任何人赋予他，是神。那今天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说，我昨天在割草的时候，突然那个草里面有烧火，然后跟我讲，康来昌你要到永和堂去牧会，要跟宋长老说，让我的子民走，你下台吧。各位，你们会相信吗？你们不相信，我就要拿一根杖来丢在地上，变成蛇了，你们就相信了。神迹奇事也常常是权威的一个来源，包括在新约用神迹奇事见证他们道也是有的。不过神迹奇事也好，上帝的道也好，最终我们说权威来自神。那人要怎么分辨来自神啊？这我们就要来看了，到底摩西是领袖还是其他人是领袖，我们怎么办？摩西碰到过这个问题，以利亚也碰到这个问题，基甸也碰到过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，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。保罗也碰到这个问题，很多人挑战他的权威。摩西说，我在你们已经这么久了，你们不能相信我是上帝拣选的，上帝给我权威，那么请上帝再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请上帝再显一次灵吧。你们要先晓得，我劝你们一件事，神对你们是非常恩待的，让你们亲近耶和华，让你们跟其他利未人一起亲近耶和华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事。你们还要祭司的职分吗？你们在攻击亚伦，你晓得亚伦不算什么，亚伦是被神拣选，你怎么可以攻击他？好，这是 一派，一派人要攻击亚伦，摩西跟他们讲，好，你们就带着香炉，我们看上帝怎么拣选。另外一派是要政治上的权力，就是大贪亚比兰。第十二节，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，他们说，我们不上去，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岂是小事？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？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，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？我们不上去。哦，真的跟我们选举的时候或者是两党恶斗的时候一样，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。各位，他说摩西，他没有说你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他说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。他在说，摩西啊，你使我们失去了幸福和快乐。他们还是想回去，他们名义上说我们属耶和华，他们在反抗耶和华和耶和华所立的仆人。然后他们说，你们也没有把我们带到旷野，没有把我们带到好的地方去，没有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去，没有把田地葡萄园给我们。各位，因为他们刚刚开始在旷野流浪，被上帝管教，在旷野流浪。是谁让他们流浪的？是上帝。是谁让他们流浪？是他们的罪恶。他们不反省，他们说是摩西的错。摩西就很生气，摩西就跟耶和华说，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。然后就说，好，我们明天再来，我们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。第十九节，可拉遭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人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。你熟悉民数记的时候，你看到神的荣耀荣光显现的时候，你都应该毛骨悚然。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的时候，米利暗长了大麻风。耶和华荣光显现的时候，他要在转眼之间把悖逆的会众杀光。耶和华荣光这次又显现了，离上次的管教我们不知道才几天或几个礼拜，居然又来了。二十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人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亡。我要把他们灭亡。摩西亚伦再一次祈求神，神说，你们吩咐会众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。然后摩西说了，摩西好像已经知道没有办法挽回了，只能减少人数的死亡。摩西说，离开他们，他们这些犯罪的头子说，我们有群众的基础，我们的权力来自群众，英文叫 popular sovereignty， 最高的权威来自群众，不来自血统，不来自刀枪，来自群众。民主不是最高权威，来自上帝。他们说他们有群众，现在我警告你们，所有的人不要死的话，离开他们。好，现在摩西说了，你们要证据哈，要我是上帝仆人的证据，这个以后再给。现在我要先说，他们不是上帝的仆人，我会提出一个证据。他们不但不是上帝的仆人，他们是抵挡上帝的，上帝愤怒的。我提出一个证据，证明他们不是上帝的仆人。他们现在会死，而且他们的死法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他们的死法会是地开口把他们吞下去。各位，我不希望我们看到这样的证据，死亡来决定谁是假的，不是生命来决定谁是真的，咒诅来决定谁是假的， 不是祝福来祝福来决定谁是真的。地把他们吃掉，这正是那十个探子曾经说的侮辱上帝的话，那个地会吞噬我们，其实是人的罪恶会让地吞噬他们。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，摩西很大胆的讲，如同保罗很大胆讲，你们要看我的证据，我不会饶恕你，因为这是从上帝来的。我们不是说传道人不要有一些证据，我们等一下会讲那个证据是什么啊，不能等一下，你们已经不能再等了。传道人证据是，第一个他有上帝的话，第二个他有上帝的爱，或者说他有上帝的话，有上帝的灵。这些人不服上帝的话，不服上帝的权柄，他们不是藐视我，他们是藐视耶和华。各位，所有的罪都是这个罪，轻看上帝。不必先拜偶像，不必杀人放火，你对上帝轻看，你不是尽心尽性的尽力的爱他信他。有的时候神的审判很慢，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有的时候快到你想不到。摩西话一说完，地就开口，他们通通被吞噬，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。不是没有，他们不听，他们活活坠落阴间。这是要求行政权挑战摩西的大贪亚比兰被吞噬。然后35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他们要用烧香亲近上帝来表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，上帝把他们通通都烧灭了。神提醒250个人死亡，有的被火烧死，有的被地吞灭。那么以色列人是不是就悔改了呢？是不是知道他们就错误了呢？没有。不，那不是我们这一堂要讲的，是下一堂要讲的。然后各位，摩西的证据是什么？他只有提出敌人的证据，敌人不是上帝仆人的证据，就是他们的死亡，非正常死亡。他提出的证据是什么？他提出的证据是枯木逢春，一根木头结出熟性。那什么意思？属神的仆人能够把生命带给死亡，叫人复活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恩待你的儿女，走永生的道路，顺服的道路，舍己的道路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